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常常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最珍惜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海伦你好，很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能来到生命之光，和各位听众分享我信主的经历。
如果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海伦，我也蛮有兴趣想要认识这位神，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认识神的方法来讲，圣经这本书对于认识神会起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圣经是神默示的一本书，有不同的人跨度非常长时间写成的。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它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点都没错。我们可以听一千场的讲道，我们可以去拜访无数个有名的牧师，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神的话语而来。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你好好的去看圣经，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去 copy 哪个基督徒他的路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我相信神，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神，神会告诉我 Helen， 你走的路没有人能重复，我给你的永远没有人可以 copy。
是，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语，圣经是最重要的。
通过读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许多的启示，是这样的吗？
没错，对。
海伦，你通常你自己读圣经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吗？可以把您自己的现在读经的方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不是一个非常成熟属灵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小羊。我会坚持去看圣经，哪怕每一天看一句话，都会给我很多的亮光。神的话语就像生命的源泉，它永不枯干，这一点我非常的坚信。那我会每天有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是在睡觉前，我会看一段经文。当我沮丧，当我痛苦的时候，也许圣经的话语不一定能够引起你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越要翻开诗篇，每天去看。如果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用。另外的话，除了看圣经，我从我信主一开始，我就开始写属灵日记。下个月18号是我，不是我的生日，我生日过了，但是是我受洗的日子，所以我今年是第12年，所以我很感恩。在这12年，
海伦，那么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教会会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听众朋友他想认识神，那么他需要去教会吗？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教会。
为什么？
我们如果一个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难的，我们需要身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而且在教会我们需要被喂养。我们不是一个单独扛十字架的人，有耶稣陪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同时在走这条路，灵里面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个是你要从一个BB 的属灵生命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教会是分不开的。
圣经的话，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读圣经，好，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要我去教会的话，我面对的是一群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对教会很陌生。教会是什么？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
对，
大街小巷啊，看到一个尖顶的房子，一定里面就是一个教堂。教会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教会它不就是只是一个建筑物，那个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呢，是指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基督徒吗？
就是基督徒，
所以人才是教会。
对，人才是教会，嗯、而且吧。是不是说你去了一个建筑物，所谓的教堂建筑物，就耶稣就一定在那儿呢？我个人认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耶稣因着你的信，耶稣就在你的里面、
嗯、
这个才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精华。
所以那个信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信，你去到教堂去几百次也没用，是吗？
对，没有用。
海伦，今天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很快，可能许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因为工作或者是家庭责任，他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去教会，或者是工作很累啊，或者是学习累啊，他可能没有固定读圣经的习惯。年轻人要去寻求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好像社会给了是一些阻力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勉励？
从我信主的过程，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嗯、
我发现现代的人要信主真的是好难呢，好多的拦阻哈、
嗯、
比如说星期天，也许有人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有一天的假，因为基本上大陆的工作时间就周一到周六，所以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一天的假，就想睡个懒觉，要么就是有家庭生活，要么就是有 Facebook 要去更新，要么就是有 QQ， 反正好多好多博客，嗯，很多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我们信神的可能性就越小。
没错。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是虚空的虚空。我曾经接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忙了那么久 Facebook， 到最后我认为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很忙没错，但是我们忙有价值吗？这个是要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忙到一个心里没有平安，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增值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嗯、
其实再忙你是可以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的。
海伦，你刚刚说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追求，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投注进去，到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么我们同样花时间去追求认识神，不论是读经或者去教会，不会有空虚的结果吗？
不会。我们说周三的时候，人生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属灵的气息会慢慢的减低，因为的繁杂的事情会让自己的老我越来越增长。去教会，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污浊黑暗的东西和老我能够去掉、
嗯、
让自己重新的充电。其实这一天神是让我们要安息的，这一天是神给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来充电，面对下一个星期所遇到的困难。
是，
所以不会有空虚，只能使你越来越喜乐。并且我们一个星期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真的需要去带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求他给智慧给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不认为是个空虚。
是，海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这样宝贵的人生的信仰的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您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请您回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基督徒海伦姐妹跟听众朋友分享她的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领受与奉献。 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位妇女是耶稣所称赞的。玛利亚，这位妇女是蒙主所称赞的，因为玛利亚饥渴慕义。耶稣告诉她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对的，玛利亚饥渴慕义，喜欢领受神的道，吸收基督丰盛的生命，所以蒙主称赞。我们基督徒要学玛利亚，喜欢领受主的话，多得属灵的福气。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上好的福分，那是不能夺取的。我们的荣华富贵，我们的健康会过去，只有属灵的福分是不会被夺取的。玛利亚第二次蒙主称赞，是她拿了一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是最好最美的奉献。他将最好的极贵重的奉献给耶稣。耶稣对门徒称赞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奉献要把最好最贵重的献给主。同样在圣经里记载，有一位尼哥底母，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安葬的时候，拿100斤木药去抹耶稣身体，但是却没有被称赞。而玛利亚只有1斤香膏奉献给主耶稣，却蒙主称赞。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她奉献的时机恰到好处，那个时候耶稣已快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将香膏献给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香气就飘在哥哥他山上的周围，也充满在当时耶稣所做的屋子里，这是玛利亚所做最佳的奉献。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抓住机会奉献，最好的时机是为圣功来奉献，蒙神纪念，为宣教，为建堂奉献，为传福音奉献，这是最蒙神所纪念的。但愿我们爱主，尽心奉献。
住在隔壁的婆婆最近食欲不佳，有一天我想做一道她爱吃的麻婆豆腐，提高她吃饭的兴致。我特地提前下班，拐到超市买齐材料，朋友也正好寄来了一份新的食谱，比以前我做的要复杂很多，但是我希望照着他做，这道菜能够更够味，更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在很紧迫的时间里，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照着步骤把一样样材料放进锅里。当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我再赶紧烫一盘青菜，转身把凉了的毛豆放进微波炉，然后把菜放在大托盘上，来回两次送到隔壁。送过去的时候，公婆站在饭桌旁，碗筷都已经摆好了。婆婆看到麻婆豆腐，眼睛亮了一下，马上夹了一块豆腐送进嘴里。我心里好高兴哦，我觉得我的汗没有白流。可是呢，婆婆皱起眉头说，怎么这么辣？我说，麻婆豆腐不是该辣的吗？我心一沉，惨了，那个新的食谱是要我多放一点胡椒跟辣椒的。婆婆说，太辣了。公公在旁边帮忙打圆场，说，哎呀，还好啦。但是呢，没有办法挽救大局。婆婆把原本舀在碗里面的豆腐跟肉全部都倒出来，而且再也不碰。我好尴尬哦， 整顿饭都食不知味。晚饭结束之后，我把剩菜一盒一盒的收好，放进公婆的冰箱。婆婆走过来，指着麻婆豆腐说：这个我不吃，你拿回去。我说：一点都不要啊。婆婆说：不要，我们不吃。婆婆为了表示立场坚定，她把我变成了我们。我灰头土脸地捧着菜走回自己的厨房，婆婆冷漠的眼神还有颐指气使的语气很刺痛我，突然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晚归的丈夫这时候正好进门，我就像是水库泄洪，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向他大声地抱怨：这实在太难了吧，你看我花这么大的力气，他还是不喜欢。我的婆婆过去厨艺很好，所以我向来不太敢在她的面前献丑，以为她年纪大了以后尺度会放松，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她的拒吃麻婆豆腐翻出了我过去被冷言冷语批评的伤心往事。我接着就对丈夫抱怨：你看都是你，如果当年不是你坚持要住在隔壁，我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个漩涡里，不想做也得做，做完了得不到肯定还被浇冷水。我的婆婆一年多前开始轻度的失智，所以为他们煮晚饭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头。原本因为我家里只剩下老三一个孩子，我正高兴日子总算开始轻松了，没想到又要重新扛起，而且遥遥无尽期，我就回头怪罪老公这个始作俑者。被轰炸的丈夫呢，他埋头洗着水槽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无言以对。我觉得身心俱疲，上床前就跟主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能够撑下去。第二天醒来，我眼睛一睁开，脑子里面就很清楚地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服侍。字的旁边是我们家老三一张微笑的脸。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的主告诉我，你练习服侍家人的功课还没有结束呢，而且做晚饭不单单是公婆受惠，你的老三也会从中受益。主继续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旨意，他让我知道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安排，不要责怪我的丈夫，这是主对我的操练，他不会让我扛过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之后我去教会查经，查文经，顺手在教会图书馆翻开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经文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看了以后心里一震，主要对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快速往下读，讲的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邀请耶稣去家里吃饭，他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看到妹妹只顾着听耶稣讲道而不帮忙，就很不高兴。这本书的作者说，马大款待耶稣本来是件美事，但是呢，他却因为忙碌而开始抱怨，把自己的焦虑放在主之上，忘了是要服侍主还是服侍自己。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对我的提醒。是的，主，我服侍的是你，我该尽心竭力把我身为媳妇该做的做好，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不应该从人的夸赞还有肯定中来求回馈。我回家之后心思还沉浸在神的启示里面，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很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劈头就问我是不是还在为公婆做饭。我回答是啊。他说：这样对你的老三很好，哎， 这是很好的榜样。他又问公婆是不是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告诉他婆婆比较难伺候。他说老年人就像小孩，有的时候是不讲理的，你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要在意。在这个时机，我跟这位朋友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很奇妙。我相信是神透过他对我再一次的教导。所以之后我准备饭菜的时候呢，我的心态已经更新了。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电视的中文广告出现了幸福两个字。我们家老三就问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啊？我正在搜索枯肠，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老美解释幸福。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心思清明地说，哎呀，像我们这样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能够一起吃饭，别人看到了就会说你们好幸福啊。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诗篇三十七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有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论你是信神还不是信神，那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我 Julia 信主已经十多年，但是在这里实在是因为有一次的祷告，让我的父亲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在此我要见证神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主一路与我同行，伴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内心深处被神的爱深深地感动着，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些天来我有更深的体会，在2013年3月5日美国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在广州工作的姐姐，并得知我66岁的父亲在3月4日的晚上是中国时间病重发烧，肺部感染，而且是高血压中风，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正躺在佛山中医院的病床上。当时的我远在美国，我不能够做些什么，而且真的是又难过又自责。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打电话给我教会的 一位朋友，一位姐妹。感谢神，真的是成为基督徒有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神，也有我们教会里的众弟兄姐妹来一起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请他一起为我的父亲祷告。我们在电话中为我的父亲祷告完以后，他告诉我说3月5号我们有一个读经祷告等候神的姐妹小团契，我们会去再次再为我的父亲的病情同心祷告。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参加过这个小组的聚会，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也要去。到了一位姐妹的家中，我们大约5人左右，我痛哭流涕地迫切地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期间没有满足父亲多次渴望去教会的愿望而深深自责。父亲高血压中风已经多年，行动不便，我8年未回去了。妹妹在佛山南海买的房子，我也第一次到她的新家。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中国的教会在哪里，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借口。我如果我当时再以父亲渴望去教会的心情并用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我想神会成就。祷告中，姐妹们知道我的自责，其中有2位姐妹祷告神，求神差派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医院探望她，并且安慰她。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小信的人，当时我心想不可能，尤其在中国又是在医院里，我的父亲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教会的聚会。到了3月6日的早晨4点钟，我想安静祷告神，但安静不下来。到了5点多钟，我打电话给姐姐，大概是3月6号晚上的7点多钟，问候父亲的情况。姐姐兴奋地对我说，父亲的烧退了，也能说话了，还能坐起来了。她告诉了我一件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是在中国时间3月5号早上很早的时间，有一帮基督徒围在我父亲的床前并为他祷告。听到这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听不见姐姐后面的话，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又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内心的深处由衷的敬畏赞美他。弟兄姐妹的探访和祷告，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位竟然是牧师，这绝对是神的作为，在中国并且在官方的医院里。3月4日的晚上，我父亲已经触迷，严重昏迷的状态，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唯一的标志是他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自不可能去找到一帮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这件事情给我姐姐很大的这个感触和震惊，她知道我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这一边为父亲祷告，这件事情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她也开始敬畏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尤其让我不解的是，3月5号的早上是我们美国时间3月4日的晚上，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病情，神已经差派他的肢体去为父亲祷告并且看望他，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神在我们未求以先已经成就，感谢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对于神的认识通常有2个途径。第一个呢，是我们直接去研读神写给我们的书，就是圣经。第二个途径呢，是比较间接的，就是通过一位信神的基督徒，观察他们的生活，然后听听他们对于信仰的看法。下面我想请一位基督徒，希望通过他自己信仰的见证，我们能够对神稍微有一些认识。弟兄您好，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神的信仰怎么样帮助您对于社会上面比较贫困低下的人，您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说实话，我这个人本性的话，我会认为哦，当我们是罪人，前提是我们是罪人，就是在信主以前，我那评价的话，就是 按世俗的评价，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心比较软的，对于那些弱势的群体也好，很贫穷的人好，有时候呢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没有勇气去真的去帮助他们，即便有能力，但是没有那个勇气啊去帮助他们，但是在内心里面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我相信呢也是这种同情心呢使我最终决定选择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在相信上帝了之后呢，这种认识呢会进一步加强和进一步更新，之前可能就是对他们同情他们太可怜了，在我信上帝以后呢，我感觉是什么，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即便他们贫穷没有社会地位，即便是他们没有家穿得很肮脏，本能的我们就用罪会去嫌弃他们。但当我看了特蕾莎修女她的传记了以后呢，故事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所做的一切，我记得我读特蕾莎修女传的时候啊，因为说到贫穷，贫到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我一定得提特蕾莎修女。那个时候呢在我们这边中国的网上呢就讲过特蕾莎修女是伪善怎么样，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都会对它做出两面的评价那特蕾莎修女这样完美的人也不例外。所以在最开始我在质疑他可能是伪善，但是当我读到他的传记了之后，我100%的相信他不是伪善，他是真正的用他的心，用他的爱，用上帝的爱去对待那些穷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流浪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的街头上的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衣不蔽体，包括有的甚至伤口都烂得长蛆了那种状况之下，但特蕾莎修女还是把他们接回到死亡之家里面以临终了，但是她为了让他们在最后一刻有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她所做的一切。所以当我读到她的故事之后，我当时就被震撼了，我说我不相信任何质疑，我100%的相信她的爱，她所做的一切。所以呢他的故事和这个问题结合了，就是什么，每个穷人，每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特蕾莎修女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如果我们忽视掉他们呢，把他们从社会中抹去了，我们就是不理耶稣，我们就是把眼目从耶稣的视线上转移了，所以把他们当作耶稣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感受到爱与尊严，这个是我对他们的态度。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幸运一点，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第二个，我们基督徒更要去帮助他们，用我们的爱，用基督的爱，把他们都当作基督一样去爱他们。我现在还没做到，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因为特蕾莎修女是圣人我希望能够更靠近她，一步一步的靠近她，这是我的态度。
对神的信仰怎么样改变了您对家庭和生意事业的看法？
信仰对我的家庭和我生意的这样一个态度对家庭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温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罪的，也是孤独的。可能我还年轻，我不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看到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家庭在一起拿着手一起祷告，一起相敬如宾，一起敬拜上帝。他们也会发生矛盾的，但是呢发生矛盾了之后呢，那一刻他们会把上帝搬出来，让上帝来为他们解决矛盾。所以让我感觉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是永远不会倒下的。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家庭在比如说小孩生病得癌症，或者是公司倒闭，家里的财务破产了，然后家可能就散了，甚至有的自杀了，因为他们的能力是自己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我可怜我是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机会来寻求到上帝的帮助。而我感觉基督徒的家庭呢是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上帝之手来帮助我们，耶稣之手来拯救我们，所以无论遇到任何样的困难都是不会倒下的。所以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有这样一个基督徒家庭，然后来影响到我的家人。对于生意的话确实很难，在这个世界做生意做商务的话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诱惑和挑战，我们只能够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希望能够少犯一些罪，少受到一些诱惑和试探。
对于那些目前正在困境当中，在失败当中的人，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对于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生活一团糟，但是他们呢又不相信上帝，或者是有的是没有机会，有的呢是在年轻的阶段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他们不需要上帝，或者不想，或者是没有这个机缘来接触到上帝，这样的人我不会对他们说什么。我相信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身边的人都是年轻人，因为我还年轻啊，像他们说这些他们确实会抗拒，不仅是对他们，即便是身边的任何人，是我个人所理解的啊，爱就是用行动去影响他们，用持久的行动，用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用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宽容的心，然后去影响他。当你能够表现出那种爱的光芒的时候，我相信饥渴的心一定会走向我。所以说我们很重要，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还在这灵性的修炼这种征战的路上。
非常感谢弟兄跟我们分享您的信仰见证，
谢谢。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田纳西州的节目制作中心，约有20位工作同仁，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就陆续有同事抵达电台，开始一天的工作。早上喝几杯咖啡提提神是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习惯。通常较早到的同事南希会先为我们冲泡2大壶咖啡供大家享用，而倒出最后一杯的人就得再泡壶新的咖啡，让其他的人继续有咖啡可以饮用。通常在9:30到10点之间，我会到厨房去为我的茶叶添加热水，却经常看见我们敬爱的台长查尔斯先生站在咖啡壶前为大家加泡咖啡。刚开始我还真是不太能接受，怎么贵为一台之长不受他人服务来为他端上咖啡也就罢了，居然还要为我们这些小辈们泡咖啡，真是于心不安呐。此外还有一篇报道也是让我印象深刻，记得当年骆家辉被选任为美国驻华大使，走马上任的时候在机场用优惠券为自己买咖啡，自己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没有假手他人来为他服务的行径，让国内的记者们大惊小怪的报道出来了，也让中国人民对贵为美国大使却和平民百姓一样一切自己来的风范啧啧称奇。我想这就是东西文化上的一个差异，西方社会里较没有阶级之分，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比较平等的，贵贱之分不太显著。我曾经到一个富豪家里做客，离开的时候他照常帮我们搬东西开车门，不会因他钱多就比我们高了一等了。这些令我引以为奇的人让我联想到圣经在马太福音20章里的一段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13章也记载了耶稣在上十字架离开世界之前特地为门徒洗脚，立下一个服侍人的好榜样给世人看。是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宝贵的创造，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任何人更尊贵，更应该受到他人的服侍。只当区别于上帝有没有赐给你足够的健康、能力、时间、恩典 来服侍比你更有需要、有欠缺的人。因此，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最简单的道德守则是尽量少让他人服务，而要尽可能的多服务他人。祝福你我都能够以有能力服务他人为好。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您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1 一点 S M Z G 一点 O R 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